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今日嚟睇下俄中之间嘅关系啊，系咪真系继续无上限嘅？咁啊，而家睇到咗上合会议上边咧，可以睇到佢哋两个嘅讲话入边咧，基本上系南辕北辙嘅，大家都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就为咗自身嘅利益。咁你话人哋嘅嘢咧，佢点会关心咧？系冇人会关心嘅。咁而家嘅情况咧，尤其系俄罗斯嘅兵变之后咧，其实对习近平嘅冲击系相当相当之大嘅。咁而家习近平会唔会咧，系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又或者系俄罗斯打呢个乌克兰打得咁耐都冇咩成果，甚至乎系有兵败嘅可能咧？咁喺度缩沙咧？究竟习近平点谂嘅咧？呢、这个中俄关系嘅发展又系点样咧？今日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即係呢個上合峰會咧，就啱啱就係開完啦。佢就係印度主辦嘅，係一個線上嘅會議。咁就阿習近平同阿普京都參加咗。咁呢一次咧就係華格納兵變之後咧，普京咧就係首次出席嘅國際活動。講真啦，而家可以出席嘅活動都唔多噶啦，到處都制裁佢。咁今次印度搞咗個。即係網上的可能都是為了就辱他網上他們參加，但如果你真的離開印度又被國際刑警 去逮捕了。那就點到了，普京今次出來發言就說自己是重返世界舞台，他要表現給大家看一切都沒問題了，他現在重新全面掌權就是這樣。不過呢就他跟習近平都其實都是心事重重的。那就普京他、是不是真的全面掌權暫時說都不說得實，但是他的形象就真的遭受到很大很大的改變，大家對他的看法都完全不同了。你看他就不像一個強人，而是一個很勉強地去捉住權力的一個這樣的獨裁者。習近平也都是現在的情況真的差到不得了，剛剛6月份那些數據經濟數據出來又是不行，所以他、在、這個所謂的黨慶嗰日係求是發表咗篇文章，我哋上期講咗啦，咁啊充滿咗亡黨亡國嘅憂慮嘅，佢真係好怕同阿普京咧同時跨台，就係、是、咁樣，真係係驚到咁嘅地步。咁啊講翻呢個上合組織咧，其實都唔係咩好嘅組織，其實都係邪惡組織之一嚟嘅。咁呢一個上合組織咧就已經係好多年噶啦，係2001年6月15日喺上海成立。咁所以就叫做上海合作咁樣嚇一個咁樣機構，就由中俄主導嘅成員咧，就包括有中共啦、俄國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等。咁就呢個組織佢建立起嚟就係要同西方抗衡嘅，喺政治、經濟同埋安全方面抗衡。咁到而家嚟講咧，我哋都覺得。這個組織在這方面都站得很硬，因為就 是有關這個俄烏戰爭的聯合國決議裡面呢，當中的沒有一個組織是出來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而是選擇了投棄權票。那就伊朗今次呢就會設立成為這個上合組織的會員，白俄羅斯呢又申請緊。那如果這兩個這樣的國家都加入呢，其實即係對西方嚟講係的確有威脅嘅，因為而家嚟講連白俄羅斯都有核武，咁啊伊朗唔使講嚇，佢加入呢個上合組織，咁喺亞洲同埋歐洲咧，佢哋嘅勢力範圍咧就係會擴大，咁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最有趣嘅就係印度啦，嗱印度你話佢以前嚟講中立啊，同佢哋走埋一齊咁就算啦，但係而家嚟講今時今日，特別係佢係兩個禮拜之前訪問過美國咁高調嚇，美國同佢簡直就係同盟，就不是同盟勝似同盟嚇，有好多嘅合作計劃，美國即係下咗大決心去扶持印度去代替中共嘅。咁呢個時候佢仲係喺呢一個上合峰會裏面咧，我就覺得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啦。咁當然即係我諗印度做唔到啲咩出嚟嘅，但係我就覺得印度你始終唔能夠做劇場派，你始終就係因為而家整個世界嘅潮流，整個嘅趨向就係你冇可能做劇場派嘅，你唔係左就係右，你冇可能中立，你唔係正你就係邪。整個過去三四年的發展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對印度的怎樣選擇我們要密切注意。 咁就至於俄羅斯同埋呢個中共啊，特別係普京同埋習近平嘅關係，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咧？佢哋兩個就話自己上不封頂啦，咁但係即係睇嚟睇去咧，就其實就好複雜嘅，係全部基於利益，咁基於利益都唔係一件錯事嚟嘅，但係利益之中係完全冇道義、冇道德咧，就係一個問題。咁啊，但係即係呢兩個國家佢哋本身嘅睇法同可能同我哋一啲人嘅睇法唔同，係利益當前，佢哋就覺得係啱噶啦。你哋就覺得咩道德啊、公義啊呢啲咩就呢啲係啱嘅。對佢嚟講咧，利益係唯一嘅標準，就係咁。當然即係當初嚟講，兩個都各有所求啦。即係普京就希望北京喺整個戰爭裏邊咧就多多嘅支持，而呢個北京咧又想聯俄抗美即係要雄霸世界咁樣。但收尾就大家知道就北京好驚西方制裁啦，所以咧就係、即係早啲唔早啲咁樣但係呢點對普京嚟講，普京其實好介意嘅，即係你始終你唔夠膽，雖然你冇譴責普京，但係你始終所有嘅事情都係態度係左右逢源，就係、是、其實就對普京嚟講就已經係非常之唔開心噶啦。不過隨住而家烏克蘭嘅戰爭嘅進展，同埋俄國自己本身內部嗰種混亂，即係今次嘅兵變啊，各方面，咁我哋睇得出呢個中共開始佢係隨住呢啲改變而改變。最明顯嘅就係呢個駐歐盟代表庫聰講出嘅説話，又俾西方引用得好緊要，就話佢哋覺得就算係呢個克里米亞都係可能係應該屬於烏克蘭嘅，就咁樣。即係兩個嚟講，裏邊就有好多嘢其實已經好不和㗎啦，但係表面嘅盟友關係咧係唔可以終止嘅，兩個人點都要走埋一齊，係呢個係一個棋子嚟嘅。譬如中共嚟講，我係同俄羅斯走埋一齊，你唔好太逼得我太厲害啊！你太厲害，我真係同佢結盟㗎，我真係喺其他方面，除咗經濟方面，我喺軍事上會支持佢。係唔係會咁做咧就唔知，但係咧你呢一個係棋子嚟嘅，所以表面上咧要做足。做到非常之足，咁此外咧，即係當然習近平做任何嘢，對喺國內嘅宣傳，對佢嘅即係喺呢個黨內或者係一個整個國家嘅宣傳都係重要嘅呢、這個都係重要，洗腦呢啲都係重要。咁咧就所以喺特別喺軍事上咧，就中共係做足嘅，就係、是、中國嘅國防部部長李尚福咧喺7月3號就會見咗。喺北京嚇會見咗俄羅斯嘅海軍總司令葉夫梅諾夫，咁會後表示咧，就兩個表示就話兩個嘅海軍咧會特別強化喺亞太地區嗱，佢哋叫亞太唔叫印太嚇，喺亞太地區嘅合作，咁就喺呢一位俄國嘅海軍總司令訪問期間咧，亦都同解放軍嘅海軍司令員董軍見面。咁啊，參觀咗咩造船廠啊，然後海軍基地啊，訓練中心啊，即係個 show 做到足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兩個國家亦都係過去嘅一年同埋今年都有好多嘅軍事演習，譬如舊年兩個海軍就喺東海軍演，今年3月咧就係中國、伊朗同埋俄羅斯喺亞曼灣舉行聯合軍演。咁就呢啲嘅軍事上嘅 show 咧係一定要做足嘅。即係除咗軍事上之外咧，就亦都的的確確咧，就係中國係向俄羅斯買咗好多嘢嘅，咁貿易係大幅咁樣增加嘅。咁咧就俄羅斯嘅總理佢叫米舒斯京咧，5月份咧都訪問中國，希望擴大對中國嘅農產品出口，即係先係軍事上同貿易上係我哋睇得出佢哋係有所謂嘅同盟嘅一啲嘅姿勢喺度嘅。
俄罗斯嘅农产品唔出口到中国，仲要去边度啊？已经冇乜地方可以去噶啦。
但係如果你睇其他嘢，你就發覺佢哋嘅關係其實都係好危危乎。第一個就係呢個華格納兵變之後咧，即係普京就權威下降啦咁啊，普京咧就打電話俾土耳其其他人都冇打電話俾中共。咁直到嗰個兵變咧就係結束之後咧，俄國副外長至到訪北京。咁咧搞嚟搞去，到最後只講咗話呢個俄羅斯嘅內政，又話中方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只係即係勉強講咗幾句説話。 喺整個嘅呢一個危機兵變嘅危機裏邊，其實普京係非常之希望習近平講嘅兩句説話，即係支持普京嘅政權啊，或者係講得比較係露骨一啲嘅。而習近平咧當時嚟講，見到呢一場咁樣嘅兵變咧，佢心裏邊係好複雜嘅，好多嘢諗。他都沒有想到普京的，他只是想他自己，因為這一場的示範，兵變的示範，他是整個人是很震驚，他所有的思維就落在自己的政權裏面，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會怎麼搞，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誰是普里戈人，就是他在想這些什麼。咁啊，呢個係一樣，就係普京最需要嘅時候，習近平冇伸出援手，啊，呢個就好明顯啦。第二個咧就係人民幣啦。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共好想用人民幣嚟冚美金啦，嚇，即係當然冇可能啦，但係佢真係有咁嘅意願，不停咁鼓勵啲人嚇用本國貨幣啊，或者用人民幣啊之類之類。俄國亦都係喺佢哋嘅貿易支付，即係互相嘅貿易當中咧，係用咗好多人民幣嘅，咁就根據佢哋嘅統計咧，人民幣咧佔咗佢哋嘅呢個貿易支出嘅44.92%，歐元咧就37.88%，美元咧就14.42%。講得簡單啲咧，就係俄國手上有好多人民幣，咁但係由於種種原因，其實有一個原因就係報復。我覺得是報復，很多的評論都是這樣看，表面上就說人民幣沒辦法國際化這樣那樣，其實就出於報復的原因呢，突然間就俄國呢就拋售這個人民幣，就買美金買歐元，表面上就維持盧布的穩定，因為人民幣它是非常之有限的。根據統計，過一年裏面俄羅斯已經拋售了45億美元的人民幣，約佔他們人民幣儲存的1/3，因為他近來他拋售得這麼多，所以亦都是很多人就解釋是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的一個原因來的。人民幣貶值當然有很多原因，但這個被俄羅斯報復性的大量拋售是一個原因來的，所以你要看到兩家並不是那麼好的，有機會就你插我刀我插你一刀。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俄羅斯係即係喺上個禮拜、上一兩個禮拜就舉行咗一個叫南海嘅研討會，就邀請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甚至係同南海冇乜直接關係嘅印度，唯獨就偏偏唔請中共，因為中共一日到黑話南海係佢噶嘛，我請個個對你有意見嘅人嘅國家，我就唔請你，就係咁樣情況。咁咧就當然喺冇呢個中共代表嘅研討會裏邊，好多國家咧就不停咁講啦，譬如越南啦嚇，即係話啊，我哋南海係我哋嘅有份㗎嚇，即係好多嘢而家正係改變啊，各方面即係喺佢背後就講佢啦嚇，即係講中共點唔啱點唔啱。
咁係咪亦都代表住俄羅斯咧，想喺南海方面咧，想插入去佔啲便宜啦嚇？
咁睇法咧就係俄羅斯係想喺南海咧就係即係扮演一個角色，佢以前嚟講都有噶啦，不過就唔係咁出面。佢一直都係反對呢個俄羅斯，一直都反對咧係用武力，即係佢講啦嚇，我哋聽啦，佢用武力去喺南海裏邊作出任何嘅改變，佢係希望係用談判啊、商討嘅方式。今次開嚟嘅會亦都係呢個咁樣嘅基調，就係大家商討嘅談判。不過一個狼講嘅説話，我哋聽就聽咗算啦，你就唔使太信啦，就咁。
俄羅斯咁嘅表態，直接就針對中共嚟噶啦。雖然冇點名，都係針對中共噶啦。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對中共嚟講係好大嘅侮辱，係嘛？嗰個地方我講明係我噶嘛，我同佢哋鬧交係一回事啦。點解你唔請埋我？就係唔請你，就咁樣。咁當然，中共都唔係點敢出聲，因為今年嘅五月，北京咧喺西安就召開咗個非常之高調嘅中亞峰會，我哋以前講過啦嚇，即係帝王式咁樣去招待個中亞嘅五個國家。咁而呢中亞嘅五個國家不嬲係俄國嘅勢力範圍嚟嘅，以前亦都係蘇聯嘅一部分嚟嘅。即係普京喺好艱難嘅時候，即係習近平就插一腳，不但插一腳，是一種極度高調的方式去插一腳，咁咧就連俄國嘅官方發言人都喺度暗示，就話你中共唔好掂我哋嘅利益嚇，嗰個地方唔係你嘅，你唔好掂我哋嘅利益。所以呢啲嘢 都係即係明爭暗鬥，即係呢一度可以算係明爭啦嚇，因為佢咁高調。咁即係呢啲嘢都能夠睇得出雙方嘅關係其實就一啲都唔係咁和諧嘅。不過咧講開又講啦，即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講咧，佢覺得對普京已經仁至義盡嘅啦。咁咧當然佢自己有利益啦，係嘛？佢點解要支持俄羅斯？佢當初支持俄羅斯咧，係因為佢以為俄羅斯會贏。贏咗之後咧，就兩家可以咧，就係同呢個美國抗衡，咁佢有益，咁所以佢就支持啦。但係冇諗到情況變成係咁樣嘅。不過就佢嘅角度嚟講，佢已經覺得佢好輸蝕㗎啦，習近平，因為今次因為佢撐俄羅斯或者唔係撐啦，即係唔肯去譴責俄羅斯咧，同歐盟同埋歐洲嘅關係咧，就係即係搞到係非常之僵嘅。無論講乜都好，歐盟或者歐洲最後一句就話：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你從來冇譴責過俄羅斯啊！你從來都冇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同歐洲關係就好差。咁美國亦都係因為中共喺呢方面去撐俄羅斯咧，就對佢好即係睇得好緊。俄烏戰爭嘅情況咧，就慢慢亦都令到世界上其他嘅國家，特別係民主國家，覺得烏克蘭係而家。台灣是將來，普京打得烏克蘭就等於習近平將來可以打得台灣，是因為這樣的聯想，所以就在台灣議題方面就有很多國家出聲。譬如今次歐盟他們有一個即他們開完會有一個歐盟的對華政策裡面他們的宣示裡面就第一次提到說他們覺得在台灣的即台海的和平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次提到，即如果假如沒有烏克蘭戰爭的話，我想歐洲不會理會的，歐洲根本覺得台灣距離他們太遠，根本關他們什麼事而已，所以從習近平角度來說，我已經輸蝕很多了，因為我撐你，但是因為我撐錯你，所以我已經輸蝕很多了。但 是最大 的問題就是今次他覺得只是普京嚇，又不是男兒啦嚇，居然被一個華格納搞到咁樣，就你咁樣搞法，就對中國嘅軍隊啊，或者中國嘅政界啊、商界啊、人民嚟咗一個咁樣嘅示範作用嚇。咁最終我可能要埋單嘅喎，因為睇今次華格納啦嚇，個普利戈任，佢一下就入。莫斯科，他不是跟你慢慢玩的，一入就入莫斯科。那一入莫斯科對的是誰？當然就是普京啦，是吧？那如果這個示範作用發生在中國的話，一來你就入中南海，直接打擊的是誰？當然是習近平本人啦。那其實即習近平自己都知道，他說那麼多東西，他是即上次《求是》雜誌裡面登他去年三月是在那番說話要怎樣，大家一定要做真正的共產黨員，又說如果你不做呢就會亡黨亡國，沒有用的。因為其實在中國大陸沒有人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信念，就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早就破產了，沒有人信的。就加上習近平一人獨大又要第三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上上下下真係反習嘅人係好多嘅，表面上係睇唔到，因為佢控制得太厲害，政界啦、軍界啦、商界啦、民間啦、學術團體啦、各行各業啦，裏邊對習近平而家嚟講係被壓制，但習近平心知肚明，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咧就係即係將佢挑明嘅，你挑明咗咧就好大件事，但係今次普里戈任直入莫斯科。直接針對普京，其實就是挑明了一個獨裁者，他如果被人反對的時候，往往人家反對的不是什麼信念，不是什麼意識形態，不是什麼，就是針對你本人來反對，就是這樣。所以他可能覺得，你這個普京真的離譜，你這麼失敗，是吧？搞到這樣，發揮了個向中國人示範的作用的。咁咧就乜嘢都好啦嚇，即係而家兩位大帝，一個就彼得大帝，一個就千古一帝啦嚇。即係本來就係有好多夢嘅，佢哋大帝夢嘅，諗住好輝煌嘅，冇諗到而家嚟講就變成噩夢啦。 咁睇嚟睇去，唯一相同嘅咧，就係呢啲噩夢咧，可能都唔使發太耐啦，可能好快脆都會發完噶啦。
从大黄梦到噩梦，再到解体，佢哋两个嘅经历呢，何其相似啊！非常之相似吓，咁啊睇嚟命运呢，亦都会非常之相似嘅，会唔会系咁样呢？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嘅。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呢，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呢，都会通知你噶。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